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上一回呢提到诗篇103篇，德仁今天呢特别选了一篇，就是诗篇104篇，我们一同要来研读啊。在诗篇104篇当中呢，作者好像根据了上帝所创造万物的六天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来述说上帝是怎么样掌管一切。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一同来研读诗篇104篇，也看看当时包括诗人包括作者他是如何来看神的创造的。下面呢，张德仁一样要邀请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104篇，之后呢有一段音乐我们来默想，最后再由张德仁带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104篇。我们先请陈家乐弟兄。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响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能转为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能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酱。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 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将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着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默想诗篇第104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学者 Kraus 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旧约的学者。当他在研究诗篇104篇的时候呢， Kraus 他把104篇跟创世纪第一章做比较，而他发现了一个相当令他惊讶的事情，就是呢，诗篇104篇竟然跟创世纪第一章的次序的结构相当的类似啊。以下呢，德仁简单的述说一下 Kraus 他的观察跟他对于圣经文学结构的研究啊。 比方说他说呢，在第二节上半部，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啊。第二节说呢，披上亮光。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到五节呢，是第一天的创造，而里头呢，就是光是一个相当主要的，所以第二节在诗篇104篇第二节的上半句呢，是述说着光啊。我们再看第二节下半部到第四节，第二节下半部呢，说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然后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镊，借着风的翅膀而行。第四节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我们知道第二天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六到八节，第二日的创造呢，是在讲把众水分出穹苍来。而在诗篇104篇第二节下半部一直到第四节呢，也是绕在这把众水分出穹苍来这样的一个格调当中来谈的。然后第三个段落呢，是在第五节到第九节，五到九节如果对照创世纪第一章九节十节还有十一节到十三节的话，就很有趣了。因为诗篇104篇第五到九节呢，是回应创世纪一章九到十节，就是把地跟水分开。然后104篇的14节到第17节呢，跟创世纪的第一章11到13节第三日的创造，就是有蔬果有树木这样的主题呢，也是相回应的。跳到第四日的创造呢，第四日是在创世纪第一章14到19节，是光体分成昼夜还有定节期啊。而在诗篇104篇的19节到第23节也是如此，因为十九节说你安置月亮，有没有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所以结构都相当的类似啊。包括第五天在创世纪第一章20节到第23节，就是创造了海里还有空中的生物。而在诗篇104篇的第25节到第26节呢，也是在回应第五天在海里和空中的生物。比方说25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呢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再来呢，最后第六日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24到28节，包括有创造动物跟人呢，以及创世纪第一章的29节到第31节，就是所有生物的食粮也被神所预备。而在诗篇104篇当中的21节到第24节，就是在回应动物跟人。比方说第21节我们来看呢，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啊。包括第23节呢，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所以都是回应动物跟人这个主题。以及27到28呢，是回应创世纪一章29到31，就是所有生物的食粮呢神都预备。所以 Cruz 这个学者呢，他发现在诗篇104篇的结构上面跟创世纪第一章很类似。可是无论如何呢，这篇诗篇的颂赞的声音是很雄壮很嘹亮的。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到四节呢，他可以说是提出神所创造的这个天际呢，是跟他有关系的。神不是创造完之后就撒手不管，或是所谓泛神论的，就是神就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并不是的。这个比喻呢，比方说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啊。第二节就说这个衣服怎么样呢，是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因此这些天际的这一部分呢，并不是所谓的泛神论，成为神的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混合体，不是的。这地方透过外在的，透过披上，透过外袍，透过幔子呢，就发现神跟这个世界这个天际是有关系的，然而又不像泛神论所说的这个自然就是神。到第三节呢，作者是发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想象力啊，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镊，借着风的翅膀而行啊。这地方在描述上帝的居所，好像是在空气，好像是在水上面的一个梁柱所立的一个阁楼啊。 而这阁楼呢，好像是用这个空灵的支柱支撑的，所以这宫殿好像仿佛是以人来看是相当的漂浮轻盈的。同样这个车镊呢，神的行动工具也是如此，用飞行的车镊借着风的翅膀而行啊。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呢，不一定是要按照字义来理解在诗中所要传达的讯息。一到四节只是在传达出来呢，这个世界跟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那地方，神不是创造完之后就不管的。此外第四节也说呢，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所以一到四节好像也在表达，好像用生动的一些图像啊，在描绘上帝好像是一位出巡的一位国王啊。首先他所乘的这个交通工具车镊呢，是在之前第三节所说的是云彩跟风的翅膀，而在第四节也提到风也提到火焰都要听神的一种差使，一种使唤呢，仿佛就在凸显出来上帝的主权跟全能。所以韩成良这位神学家呢，他认为诗篇104篇是一个自然神学最好的一个教材啊。加尔文呢曾经说，他说宇宙是上帝荣耀的舞台。加尔文在读诗篇104篇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注脚，他说在美丽的世界中，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我们要记着，凡是我们眼光所及的都是神的工作，同时又要以虔诚的默念去考虑神创造万有究竟有何目的。这虽然不是信心主要的功课，但在自然次序中却算是第一课。一到四节呢，是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世界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整个的世界都是神的仆役，上帝拥有对世界绝对的主权。再来呢，五到九节呢，Kidner 这个旧约学者，他将主题定为诸水奔逃，很有趣。第五节说到，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第八节，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地方的第五节是建立在一个犹太人的传统观念上面了，因为犹太人认为说大地是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呢，大地就是靠着许多坚固的支撑的支柱在撑住的，所以就诗人配合着犹太观念的理解呢，说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啊。第六节呢说，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这句话是说呢，神用深水像衣服一样就覆盖大地，使众水高过群山。这里是形容呢河川跟海洋的一种状况，就好像神的衣服铺在上面一样。第七节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啊。第七节呢，也是用一种拟人的笔法，好像描绘出呢这些众水都听从上帝的吩咐啊。而陆地跟高山呢，也因着水的退去而逐渐的成型。也有解经学者呢说，这句话是比喻上帝把红海分开的意思啊。我们姑且听之，因为经文呢没有明说。第八节呢所描绘的是山川、河流、湖泊的流向跟所在呢，都是上帝所定好的。第九节说，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第九节也是用一种拟人的笔法来总刮上面的一些言论呢。这句话是说呢，众水跟陆地明显的是被分开了，而且彼此呢都成为对方的一个边界啊。海洋跟陆地呢既然定了界限，就有利于生物的生存跟繁衍。所以从这整个段落呢，也看到这个世界的设计呢是经过上帝可靠的有计划的，包括你看第五节、第八节、第九节，就知道这整个的设计是像上帝相当周密的设计。再来我们看第十到十三节呢， Kidner 呢把它分段为生命的活水。从第十到十三节呢，这一段当中从上帝所创造的角度去看到整个万物很丰足的大地，就是洋海跟陆地之后分开的一种结果，就沉寂第九节，从第十到十三。 第十节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十一节呢，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十二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我们看到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呢。上帝把水源蕴藏起来，包括溪间、山川、湖泊这些水哈。你看它不单是去灌溉植物，也供应了人类跟牲畜的饮用。所以作者呢就描绘几幅很美的画面，比方说在第十一节就描摹像野兽它有水喝，然后野驴呢也可以解渴，包括第十二节呢天上的飞鸟呢就在这个水边筑巢住下来，而且在树枝上面鸣叫。所以上帝的创造呢是充足丰富的供应，使得不只是人类，包括各样的牲畜飞禽呢都活得很满足，都活得很快乐。第十三节呢，作者就更进一步去描摹另一种水，就是下雨啊。因为下雨普降甘霖，大地得到滋润呢，地的功效地就丰足了。接下来呢，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呢，也提到在第三天的创造，提到大地这个活地毯，就是新草，包括菜蔬，包括树木啊。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第十四节呢，也称赞上帝在各方面有美好又仔细的安排，使地呢能够长出青草、五谷、白果，可以养活众生啊，也可以使人有充足的食粮。十五节呢，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十五节这个有酒有油有粮，就总结了呢上帝的看顾跟供应是丰富的。结果呢，结果什么？结果人心是很高兴的，荣光是很焕发的，而且让人可以加添心力的。这是十五节所得到的一个画面的结论呢。十六节呢，加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我们知道呢，在旧约当中，香柏树是建造圣殿的一种材料啊。它在旧约里面呢，也作为是属神的子民的一种表征。所以这地方呢，是一种借喻的一种诗的一种用法，就是表示呢，上帝特别看顾这个香柏树，也来表示呢，上帝对于属他的人也会给予特别的恩惠跟照顾啊。十七节说呢，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十七节呢，雀鸟在上面筑巢的概念呢，有解经家认为这个在上面筑巢的地方就是上文的香柏树啊。如果这个解经的角度是正确的话呢，就有两种含义了。一个含义是呢，上帝照顾这些飞禽的生存，就连他们所栖息的地方也做了周详的安排。第二个是呢，上帝为飞禽提供了很棒的、很美丽的、很宝贝的地方，就是上帝所看重的香柏树。换句话说呢，上帝的顾念是很细致的，是很细微的，连这些雀鸟他们住的地方，上帝都预备最好的。第十八节，高山为野山羊的住处，岩石为沙番的藏处。这地方高山呢，跟岩石就表示深山野岭的意思。而这些动物呢，也是野生的动物，比方说野山羊啊。这个地方沙番呢，可能指的是一种野兔。你不要以为这些山里面的野生动物它们是自生自灭，不是的。连这些野生动物呢，上帝也提供它们，也一一的看顾它们，无论是大的，无论是小的，也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住处，也提供了食物。接下来19到24节呢，就是提到整个昼夜的节令啊。从第19节到第24节，19节说，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从第19节提到呢，上帝创造了月亮，创造了太阳，很明显我们知道是要划分黑暗跟光明啊，而且让这个日夜循环不息，冬去春来，节令交替啊。而这整个节令的交替呢，也让诗人看到了上帝的作为。第20节，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 原来呢，诗人也是一个自然生物的一个观察者啊。这地方提到呢，黑漆的夜晚其实是上帝的一个预备，也为林中各样的走兽呢提供一个觅食的机会。比方说第21节就提供一个例子，就是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所以呢，少壮狮子是一个好例子来回应呢第20节。22节说，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23节，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黑夜跟白日呢各有不同的功能，而这些都是神所设定的。比方说黑夜是在林中各样走兽觅食的一个机会，可是日出跟日落呢，太阳跟月亮的交替的出现跟沉没呢，也是为人类跟一些牲畜所预备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晚上有早晨这样的一个机制，周而复始，使人可以在一个正常的次序当中去生活啊。以至于作者就在第24节发出一个赞叹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而这一节也是下文的一个伏笔啊，也提到丰富，丰富有哪一些呢？25到26节提到海洋当中的丰富，而27到30呢，也提到上帝供应的丰富。我们先来看25到26洋海的丰富啊。25呢，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26节，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地方呢，学者对于字义研究，对于鳄鱼就有很深的兴趣啊。因为鳄鱼呢，它所指的是一个海中的怪兽啊，也象征的一种反对神、违抗神跟敌对神的一种势力。可是这地方呢，透过希伯来文，透过这个鳄鱼呢，在游泳在其中，表达了这些大鱼、这些怪兽呢，在海里面嬉戏，也象征这些势力呢，他们臣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他们本来是很邪恶的，可是在这个意象当中呢，表达他们好像愿意归顺、愿意服从、愿意听命于神，以至于呢，这个海上就风平浪静，这归于是神的一种主权。因此鳄鱼这个字呢，就是相当有研究的价值，也是在104篇当中比较疑难的部分了。27到30提到神的供应啊，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地方第29节，你掩面，他们便金黄呢，掩面呢，学者认为是指着神收回他的恩典，不再施行恩典了。结果呢，这些受造物就在金黄当中生活啊。当然金黄的原因呢，表面上指的是一种物质的贫乏不足啊，可是更大的一种意义呢，乃是指着属灵方面的穷困，就是跟神分隔。所以这一段呢，也有一个相当深厚的一个属灵的意涵。最后呢，整个段落从31节到35节就是一段颂赞了。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32节，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33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34节呢，就提到在思考创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默念啊。默念就是原文是默想的意思。期待你我呢，透过诗篇104篇，以后再看到神的创造物的时候，不是呢啊走马看花，而是愿意默想、默念，来向神发出颂赞了。好了，今天很谢谢你陪伴张德仁一同来读诗篇104篇，愿神赐福你了。